弟兄姐妹，早上好！感谢主啊，又一次来到弟兄姐妹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。我这次来中国服事呢，神也很特别，特别要我跟大家分享。我在每个地方呢，就开始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听神的话。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有讲，对不对？他说我的羊怎么样了？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是谁的？那个我是谁呢？耶稣的声音。哈，那事实上，我有一篇的道呢，是讲说主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神。哈，那我请先大家打开出埃及记十五章。哈，出埃及记十五章，它有一节的圣经，哈，同样的也讲到了要听神的声音。那这一个字在中文和合本没有翻出来，哈，请大家看十五章啊，应该是23还是24节，出埃及记十五章，哈，出埃及记十五章 ，OK， 好，26节哈，对不起哈，出埃及记十五章26节，好，他说，我们读一次啊，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那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一个字本身呢，它就叫做耶和华 Rapha。 那大家对耶和华有很多的特性，他可能都很明白哈。大家知道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？神是预备的，对不对？耶和华尼西是什么意思？他是旌旗啊，也摩西在山上为那个约书亚祷告，摩西祷告，约书亚就得胜，摩西手放下来，约书亚就输了。所以你看到一个在自然界当中的得胜与否跟祷告很有关系，但是这是耶和华尼西的意思。那我们也知道，那耶和华沙龙是什么意思？沙龙，对不对？我们像陈牧师跟我们都曾经去过以色列，有去过以色列的举手。有没有去过以色列的请举手啊、哦、有几位哈，请放下。他们犹太人打招呼怎么打招呼？沙龙，耶，沙龙。就像我们中国人打招呼叫什么？哎，你吃饱了没有？我们台湾话你吃饱没哈，就是台语，就是说你吃饱没有，就跟我们中国人平常的一个问候语是一样的。他们之间就是沙龙，沙龙。那我们在这边是耶和华什么？ Rapha。耶和华 Rapha 就是神要医治你。可是请你注意哦，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的话，那个话本身是 voice， 是声音的意思。你若留心听耶和华的声音，那么我再请大家翻一节经节，是在耶利米书7章22节到23节哈 ，Jeremiah。耶利米书哈，大先知的第二本哈，7章22到23了，你就可以知道当初神哦，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记以后呢，他还没有赐下所有的律例典章之前，他只有一条诫命。那这一条的诫命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，我们要听神的声音。你看哈，请大家看耶利米书7章22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从第一节念到22节，念到23节，来，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，燔祭、平安祭的事，我并没有提说，也没有吩咐他们，我只吩咐他们这一诫，说你们当听我从我的话，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也做我的 子民，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，就可以得福。那么请注意了，你们当听从我的话，那个话原文也是声音。所以从神开始在教导我们人怎么样来认识他之前，他第一件事情说，哎，你要听从我的话。哎，就像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，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小孩子怎么那么不乖哈、啊？要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这样子谆谆的教导你的小孩子？你要听从我的话。哎，到上小学了以后，老师妈爸爸妈妈也跟小孩子怎么说？你要到学校就要听谁的话呀？听老师的话，对不对？然后小孩子稍微长大以后呢，他就开始听从老师的话，然后回到家就跟着我们老师说。所以他很会听话。那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呢，弟兄姐妹，神要跟你建立关系啊，神要你听他的话，不要听别人的话。我们常常会听别人的话，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，弟兄姐妹？其实神跟人之间的关系，这个声音要跟你建立关系，这个关系是先从听来的。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你要讲说，我的羊怎么样，听我的声音。你是属耶稣的吗？弟兄姐妹，你是耶稣的羊吗？是的。那你有听耶稣的声音吗？有。那你就说耶稣的声音是什么？好听吗？牧人的声音哈，那个你大家记不记得，你可能呢、哦、看过耶稣的画像哦，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耶稣的画像哈，你可能看到那个耶稣可能会抱着一个羊，对不对？那个羊哈、哦、挂在他肩膀上，有没有？牧羊人曾经都挂了那个羊，对不对？羊走在他的肩啊，走路的时候挂在他肩膀上。后来有一个牧师啊，就是麦约翰牧师，他说你以为那个样子是那个羊很平安吗？那个羊很乖吗？他说刚好相反，那个羊哦不听话，最不听话的羊哦，他就把他抓来，把他的脚啪折断，然后挂在肩膀上，因为他不能走路了，所以就挂着走路。你看起来好像一副那个羊好棒哦，怎么挂在耶稣的肩膀上？他说不是的，那是最不听话的羊，所以把他的脚折断，挂在肩膀上走路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如果你去问牧羊人的话，真的那个羊哦，他只听他牧人的声音，别人叫他不听的。因为羊怎么样，羊有一个特性，它眼睛不是很好，羊可能都是大近视，羊那种模模糊糊的，它能够认识它的牧人就是怎么样，就是靠它的耳朵啊。弟兄姐妹，我最近啊得到了一个新的亮光跟大家分享。我现在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当伊甸园里面的亚当跟夏娃他们为什么会犯罪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？听了谁的话？听了撒旦。我们中文翻译成撒旦哦，有时候念不好念撒旦哦。我说他听了撒旦魔鬼的话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听神的话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所以他怎么样呢？他就犯罪了，他就远离神了，被神怎么样？赶出伊甸园。其实你有没有曾经思想过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的神这么在意他所创造的亚当跟夏娃，他们就吃了一个果子嘛，然后就被赶出伊甸园？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上帝的刑罚未免也太严厉了？你有没有这样？你曾经有没有这样想过？有没有？有吗？哦，有几位哦，感谢主哈，请放下。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但是后来才知道一件事情，原来他们什么？他们不会听啊。他们听了谁的话？撒旦的话。他没有听 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其实神一开始在伊甸园里面的故事就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你要听神的声音。有没有？就像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，哇，浩浩荡荡哦。各位，你知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有多少人吗？250万。怎么算呢？因为20岁以上的男丁有60万，那圣经记载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那假定一个男的娶一个老婆，两个小孩，那就64，就240万。可是呢，这是只有一代啊。可是他那个20岁以上到底有多少人，你不晓得，所以算算加起来应该差不多300多万人，很保守的估计。这样一个浩浩荡荡300多万人走路过红海，如走干地一般。过去了以后，他们亲眼看见上帝借着摩西怎么样，这个向海一伸，对不对？红海怎么样分开来了，然后大大浩浩荡荡的这个军队300多万人过去以后，然后再看摩西听了神的话，说你把杖往红海一伸，红海的水又怎么样合起来，然后把埃及追兵怎么样了，通通淹没了。所以你发现到一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摩西可以行神迹呢？因为他听谁的话？他听上帝的话。你今天到西湖去，手伸上一伸，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，因为神没有吩咐你这样做。当然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所注重的就是说，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？我们刚刚敬拜的弟兄带我们说，我们要有突破的恩膏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传福音要不要突破？要突破。我们自己的生命要不要突破？要突破。啊，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有突破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还有一件事情要突破的，就是我听神的声音要突破。Amen。 因为神跟你之间要建立一个关系，这个关系比任何的事情都还要重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下去，约翰福音10章，约翰福音10章，我看看是第几节，应该是二十几节。 OK， 我的羊27节哈，约翰福音10章27节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就讲这一节经节哈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，他们也跟着我。 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用这一节的经文就已经 summarize， 就已经总结了，其实从神创造人类他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说跟人建立一个关系。请你跟旁边讲，上帝要跟你建立关系，上帝要透过耶稣跟你建立关系。这个关系比任何的事情都还要重要。Amen？ 比任何的关系都要重要。你要跟神建立关系，你不是跟教会建立关系，你甚至不是跟传道人，不是跟牧师建立关系。这个关系当然好，很好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们所有的服事，从慕道班开始，一直到晋升班，从幼儿园开始，一直到灵命成长班，不管你什么班，不管你要什么样子的教导，不管你怎么样的教训，你是敬拜赞美也好，不管你做任何的事情，其实唯一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你要跟上帝建立关系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跟上帝没有建立好关系，尽管你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服事，尽管你也像我一样做了传道人，做了牧师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传道人做牧师更是战战兢兢啊。就像保罗说了，我要叫神服我啊，免得我传福音给了别人，自己反而被弃绝了。其实做传道人很辛苦啊，所以你们要好好为传道人祷告啊。 真的传道人真的很辛苦啊。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跟大家分享，因为他们有很多人说他们他有全时间的副召，我说你真的确定你有全时间的副召吗？你知道什么叫全时间副召吗？什么叫传道人？就是随传随到，弟兄姐妹的事情就变成你的问题。弟兄姐妹要是有什么飞黄腾达的成果呢，不见得会跟牧师师母分享，但是他呢，他要是万一有什么样的问题，不管是心灵上的还是身体上的话，他第一件事情找谁呢？找牧师，找传道人。你确定要这样做吗？弟兄姐妹，陈牧师跟我以前都是在工业界的哈，我们以前的薪水是我们做牧师的大概三倍多，我们所赚的钱呢，这个跟牧师赚的薪水呢简直不能够比，我甚至连养家都有点问题。好在我自己个人有一些退休账户，我们在美国有一些所谓的 personal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， OK， 就是 IRA， OK， 我们可以现在用 IRA 可以提早领出来， OK， 领出来再加上教会给我们的薪水，哎，我们两个可以过活了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感谢弟兄姐妹。传道人不是个职业，传道人是上帝的呼召啊！你听到了呼召，我回应。有些人我知道，有些人传道人要呼召他的时候，他那个人是很痛苦的，他不要。上帝说：“就是你了。”那你知道，好主啊，流着泪，带着太太啊，太太也要同意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呼召是两个人的。哎，我先被呼召，太太啊，过一阵子哈，她很不愿意哈，因为我们华人也蛮奇怪的，华人对师母的这个要求挺高的哈。那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啊弟兄姐妹看到一些传道人，传道人的师母啊，传道人的师母真的，传道人很多师母有忧郁症。哦，我相信陈师母一定没有啊，看他那么喜乐哦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太太也没有啊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不，我们看见老一辈的那些传道人的师母，哇，很多都满身是伤啊。传道人要有呼召，传道人不是一个职业。要是真的没有神的呼召，你做不下去，因为很苦。有些我们就目前还没有了，我们听说了传道人还会躲在门被里抱头痛哭，我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，感谢主。因为有些很多的事情，有些时候弟兄姐妹因为不明白，还会把很多的事情针对牧师师母传道人，可是呢我们也明白他们所遭遇的，他们会怪牧师师母也就罢了，没有关系。可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只能跟上帝说， OK， 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明白，我们只能把它带到神的面前。那很多的秘密我们都不能讲的耶，我们都不能讲耶，我们只有跟上帝沟通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再次强调，我相信你们弟兄姐妹很多是全职的呼召，如果你真的全职呼召，确定啊，要再三的确认。我当初被呼召的时候，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，我不知道确认了十几次啊。有不同的先知来跟我们祷告说，将来有一天你会当牧师。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已经昏倒了。有一个姐妹，她也是在以色列的一个女的先知，我在2002年的时候，我还那时候还在公司上班啊，那个时候那个公司上班的前途还挺不错的哈，那个时候正在享受这个事业有成的那种阶段，结果那个姐妹她就一来啊，她就十几个人里面只有对我说，God calls you， 我听了以后一直在冒冷汗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讲了那个预言以后，他也不认识我，我从那个时候也就没有再见过他了。那他发的预言是挺新鲜的，他就用唱歌的，他说 ：“Son, God's call you to take care of my sheep。”哇！ 然后他用唱了，唱了，唱完了，他唱完了，还有讲说，他说啊，哦，有一些 orphans 啊，有一些什么孤儿啦、寡妇啦，啊，son,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them, even Indians, 还有印度人啊，我的天哪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啊，所以他讲了很长啊，但是目前他前半段已经应验了，可是那个是我大概。我只有见过这么一次啊，那个发言人是用唱歌的啊，那而且我们十几个人里面，后来里面大概有超过一半的人都当牧师，但是他只对我一个人讲，其他人都没讲，他就是只对我讲说，发言人说你将来要做牧师，那是2002年的时候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我在被其他人祷告的时候，或多或少都提到相同的事情。那神也实在是很奇妙，那这个呢，是不是神呢？透过仆人来跟你讲话了？是的。那因为他们听到了什么？神的声音。那你听到神的声音以后呢？你要不要 confirmation？是的，你需要确认，对不对？圣经上也跟我们讲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慎思明辨，对不对？有做先知讲到，只有一页一个接着一个讲嘛，其余人就当什么？慎思明辨啊，哥林多前书14章啊，所以你听议员的时候，你要不要明辨？要明辨，怎么样明辨？其他的人，不同的人，居然会跟你讲同样的话，那我就一而再，再而三的。我还有一个神学院的同学啊，他抓着我说：“刘玉仁，有一天你要当牧师，你有人要当牧师。”讲完了以后，过一阵子，再不是你有一天你要当牧师，我听到了。我说好，你不要太激动，你不要太激动。他就这样一直抓着我讲了5、6次哈，然后其他的人、其他的地方、其他的弟兄姐妹，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跟我讲同样一件事情。那在的一直在跟我讲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对，直到有一天我自己也听到了，我听到神跟我讲10个字，他说。我要将一间教会交给你。那个时候是2005年12月的10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真正的听到了10个字。后来我才打听哈，就跟我们其他的一些比较属灵的人了，我就问他说：“神怎么跟你讲话的？他的声音好不好听？”后来我发现到一件事情，通常啊，他说。神跟我们讲话很短，不会绕圈子 ，get to the point，hit the target， 就是说他会讲怎么样？他会讲很精细，很精准。我10个字差不多了，大概不会超过20个字，通常的情况哈，通常情况20个，而且呢声音很快，讲完了就没了。不是像绕一大圈啊，所以有些人跟我讲说，他常常听到声音啦，神一直跟他讲，讲了一大堆。我说，你确定是从神来的吗？好像神不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一般对你我讲话都是很短的，很短的，而且呢，很就是说直接的跟你讲，不会绕圈子哈，不会绕圈子。这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听神的声音。那么在约翰福音10章27节里面，他讲到了3件事情。他说：“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”那请注意第二个部分哈。他说什么？我也认识他啊啊！弟兄姐妹，这个超级重要哈！弟兄姐妹，耶稣也认识你。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我听耶稣的声音就好了，为什么要耶稣来认识我呢？弟兄姐妹，我在做神学生的时候，我后来啊讲了一篇毕业讲道，我就讲到马太福音7章那段经节。马太福音7章那段经节真的是吓死人了。他说：“不是所有称呼我主、我主啊，都可以怎么样，都可以进天国的，就是。”啊，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去哈、啊。他说到那日必然有些人说：“哦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？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行义人吗？然后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？”然后主耶稣说什么 ？I never knew you 啊，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认识重不重要？重要啊。耶稣认不认识你，这是你要自己回答的问题啊。做牧师的认不认识你啊？认识啊。但是耶稣认不认识你，大家问一下自己好不好？请问耶稣认识我吗？耶稣认不认识你？感谢主啊，耶稣认识你哦。那耶稣认识你有一个证据，就是你会听他的声音，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最近神在操练我听他的声音，有几次我们在恩膏的聚会当中哈，我就问上帝，上帝啊，今天你要特别告我哪一个？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就是上个礼拜，我在一个地方，我就问神，我说今天神这么多羊啊，他们说他们要上帝的膏抹啊，神啊，你今天有特别膏抹哪一个？我就问了，我就想一个好像雷达扫描这样，哪一个，走啊哪一个？哎，就这个，神就指示我两个，一个穿红衣服的，一个是穿黄的衣服，然后我说、哦、神啊，你就是这两个看起来很正常嘛，没什么问题啊。他神说就这两个，我说就这两个，好，就这两个。所以呢，我就为大家高抹高抹啊，神啊，你的祝福啦，你的爱啦，你的怜悯啦，哦，神啊，医治啊，神啊，这个人看起来很伤心哦。因为有时候神让我按每一个人不同的时候，神会告诉我他什么事情。但有些人是没有的，哇，就是祝福他。有些时候就碰到他，嗯，这个需要多一点的时间，那我就按长一点。有些地方呢，说，哎，这个是要有点释放哈、哦，就奉耶稣的名怎么样，捆绑里面的不洁净的、不干净的，或是偶像啦，啊，或是其他的事情，我就命令他出去。那特别碰到那两个人的时候呢，神说你按久一点，然后我就按久一点。所以呢，其他的人呢，按比如说30秒啊，他们两个就1分钟，我就，主啊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要叫我做这个事情？我觉得好奇怪，我也没什么感动啊，主啊，好了，按了，按了，他们都没什么反应啊，好吧，我们再为其他人高抹，高抹完了以后呢，第一天晚上啥事都没发生，没有任何事情发生，我就傻眼了，说主啊，怎么回事啊？不管了，反正呢，第二天呢，哎，第二天他们又来了，感谢主。我说主啊，是不是继续？是继续啊，继续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没有事情发生，一点事情都没事。一直到我说主啊，我快走了啊，再给他们高抹一下啊，高抹。结果他们两个呢，突然，另外那个呢，已经开始哭了，很伤心。哭得特伤心，那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反正在那边很伤心的在那边大哭，嚎啕大哭。那另外那个人啥事都没发生，对不对？有点动作这样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说主啊，快结束了。我说这个按完了以后，我也要走了。主啊，祝福他了，哈利路亚。结果呢，很奇怪了，就在我们要走之前呢、啊，他突然之间开始发作。突然之间，原来它里面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彰显出来。突然之间，它就有一些很奇怪的动作，像某一些的动物出现。突然之间，原来我才晓得，当时神要我按高抹它的时候，神告诉我一句话：神要完全得到它。那我就宣告：神要完全得到你，神要完全得到你，我就一直按着它。但是在到我快要走的时候，他才彰显出来，原来是里面有一条蛇。OK， 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他有一些其他的因素，所以我们就一直为他释放，一直为他释放啊，一直到最后呢，我们也走不成了，我们就多待了一个小时哈，所以就一直为他服侍。后来他才恢复，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怎么回事。原来神爱他，原来神怜悯他，神要完全的得到他，要完全的释放他。但是这一些呢，都是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我听了神的声音。神说就是这个，啊，就是这个。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，我也到一个啊浙江一个地方，台州哈，一个小地方，那个小地方呢，那个教会小的。好小，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挤了15个人， 每个人都要差不多要坐着，坐已经坐满了，没有办法走了，更不要说躺了哈。那个小房间里面十五个人里面，神也告诉我说，你要去为一个21岁的女学生，要为21岁的学生，就是她。我说神啊，她看起来挺好的嘛，身体健康什么的。后来就一直要我为她高某的话，她已经是这什么动作都有了哈，就是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喜乐。后来神一直将人力浇灌给她。后来我就问她说，为什么神要这样高某她？原来这是一个女学生，原来她是住在学校里面，原来她是那边的唯一的基督徒，而且她面对的都是同性恋的，所以她需要很大的能力。所以我才知道，原来神借着我哈，就是要给她很多的能力去抗衡那些同性恋，因为他们同性恋一直来引诱她，所以她已经快要受不了了。所以神很照顾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神很可能在你的旁边里面都摆了一些需要的人，但是问题就是说，你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？你要怎么去帮助他？你要怎么去帮助他？而且神他会认识你，神跟你讲话的时候，表明他怎么样？他认不认识你？他认识你，弟兄姐妹。所以要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啊 ，listen。我们最近有一个教会，他请我去讲。怎么样打开属灵的五官啊，哇，很精彩啊！我就带领他们呢、啊，走那个啊，读一段经文了、啊。我们读一段经文，里面在操练怎么样去听，怎么样发展，也不是讲发展，怎么样操练听神的声音，怎么样操练看见属灵的事物。那这些都是有经文根据的、啊。我是用那个第一世纪的一个教父叫做 Origin 哈，俄利根哈，他讲的一些他发展的一些的灵结论哈，就是所谓的现在的那个灵异解经之父哈，那个已经是2000年前的人物哈，所以他所讲的东西呢非常有意思哈，所以我就带领他们呢能够操练听他的话。那么第三点，弟兄姐妹，在约翰福音10:27里面，第三点。他们也跟着我。第三件事情就是怎么样？你有跟从耶稣吗？你会不会跟从耶稣走啊？耶稣是一个牧羊人，耶稣在前面走，你有没有跟着他走？那么弟兄姐妹，你会问啊，哎，牧师啊，现在耶稣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，那我们怎么跟他走呢？那么其实现在弟兄姐妹，你所要知道的就是说，比如说现在圣灵在做一些什么事情，你是不是在跟他走？现在神在做一些什么事情，你是不是在跟他走？神他就要告诉你的信息，你有没有抓到？你知道上帝的意识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跟他走？弟兄姐妹，最近上帝给全世界的信息，你听到了吗？弟兄姐妹，你听到了上帝在最近给全世界的人一个很大的信息，你听到了吗？最近大的事情是什么？日本大地震，对不对？那日本大地震死了多少人？10000多人，对不对？死了10000多人，然后呢？然后失踪10000多人。现在好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边杭州很好啊，哇，杭州有没有地震过？没有。杭州有没有海啸的危机？有没有？没有。那请问杭州有没有辐射线的危机啊？有没有？目前没有，将来不知道。将来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个大地震是全世界的一个信息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在这种大地震的这种这么厉害的地震，你看看啊，那个日本那个房子啊，地震的时候有没有倒啊？倒的不多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强震都做得很好。但是当水来的时候怎么办呢？通通淹没了，淹没以后就毁坏了很多。那好啊，我们杭州没问题了，杭州大概不会有海啸了哈。 我也相信杭州应该是不会了。好，感谢赞美主哈。我们在加州啊，我在美国加州，我们那边可紧张了哎。我们呢就是靠海啦，凯勒一来那个水一来哦，我们那个强震呢，我们大概也不太怕，但是怕就是那个 tsunami， tsunami 一过来的话，什么都挡不住了。我们现在也麻烦了，我们那个啊，辐射线啊什么的，我们那边比你们这边还紧张哎。好紧张哦！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跟着耶稣吗？耶稣跟你发出来的信息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我们请大家打开哈，《路加福音》十三章，《路加福音》十三章，弟兄姐妹，这信息有一点重，但是请大家。要听神在三月十一号给每一位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发出了一项信息，请问你收到了没有？我们请大家打开哈，《路加福音》十三章哈，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一起来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都有罪，所以受这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。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从前细罗亚楼倒塌，压死了十八个人。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我告诉你们。”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弟兄姐妹，我得承认，从小就受我父亲啊其他人影响，我们不太喜欢日本人。所以这次日本大地震的时候之前，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我做了一些的祷告。在日本地震发生之前，我有一次在读经祷告的时候，我就跟神讲，我说神啊，如果你是公义的神的话，为什么日本在战后马上复兴了，然后呢他经济侵略我们中国，全世界，主啊，你想想看，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他们日本人怎么样残害我们中国人，难道神你没有看见吗？神啊，你的公义在哪里呢？我说神啊，几年前那个神户大地震这么一点点吗？他算得了什么呢？我说神啊，现在福音在日本传，不到1%的基督徒。我说神，你再不做一些大事情，你说日本会相信耶稣吗？日本人不会相信耶稣。我说我们中国人起码有7%、8%，对不对？台湾现在听说已经超过10%。我就跟神埋怨了。我说神你不公义，我说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从历史上的角度来看，我当年以色列南国北国，北国以色列被亚述人所灭，是神你的旨意，因为神你说亚述是我怒中的杖，他要来修理北国以色列。我说上帝，你兴起了亚述人，修理了北国以色列，把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灭掉了，然后北国以色列不听话，他继续的灭南国的时候，你就修理亚述啊，从那红书里面把整个的亚述灭掉了。我说不管我们将当初我们中国怎么样得罪你啊，也许是拜偶像，也许是怎么样，我说神啊，你兴起了日本来打我们中国，把我们中国打得乱七八糟的，我说上帝啊，可是你也得修理修理日本吧。对不起，我就是这样的。我说上帝你是公义的，我说你是慈爱没有错，但是你总得做点事情嘛。我真的在神面前这样祷告，我祷告了好几次，然后3月11号的时候轰隆一声，真的发生了。 我想说，主啊，是不是我祷告太迫切？我不知道，弟兄姐妹。但是我过了几天以后，我就跟神怎么样？我就跟神悔改啊。我说神啊，我其实不应该那样祷告了啊。神啊，如果是，我相信神也不是因为我祷告了，但是就是说，但是就是说，我相信弟兄姐妹，你跟我可能都有同样的看法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但是过后呢，我们呢开始就悔改了。我们也说，神啊，我们也相信你这样做必然有你的美意在，就像当初你兴起日本打我们中国一样，不止八年了，其实要看我们多少我们的同胞们，我们上一代的人通通都在逃难，哪一个不是在逃难？都在逃难，对不对？有的逃到全世界去了。可是主啊，我说日本这一次事件的确是一件很大的生意。后来呢，我在读这个路加福音十三章，我在读的时候，我在突然想到，原来神一直在跟我们讲一件事情。他说哎，你以为那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个害吗？所以他这一段经文，他当初的背景就是说，比拉多是谁大家知道吧？当时的犹太巡抚哈，那么他怎么样？他抓了一些加利利的叛徒，把他们杀了，把他们血呢溅到了祭物上，那他祭物要献祭的，所以这件事情对以色列来讲是一件很不光荣的事情，就是说他已经玷污了他的祭物，然后把这个祭物献给上帝，我在他们以色列人来这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。但是耶稣跟他们讲说 Hey wait a minute，他说你以为这些人是因为比其他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他们会受这样子的害吗？然后耶稣说了什么？三个字，不是的。所以我在神面前悔改，是因为你的祷告吗？不是的哈，是因为日本人他因为以前欺负咱们中国人吗？所以他遭受这样子，不是，这是因为有一个警戒，弟兄姐妹，他警告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怎么样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哇，你听到了耶稣的声音吗？弟兄姐妹，请问你家人还没有信主的举手，请放下。你要不要传福音给他们呢？要。你知不知道你是你家中的宣教士？你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都在散发出基督徒的宣教。耶稣已经发出了一个全世界的信息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 OK， 他又在讲了希罗亚楼倒塌，18个人被压死了，同样的事他又在讲了意思。所以在短短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当中，耶稣基督讲了两次同样的话，不是的，这些人死掉了，这些人意外的，这些人天灾的，不是因为他们比较有罪。他说你要悔改，了解没？你的家人，你所爱的还没有信主，你有义务要传福音给他们。你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在散发出你基督徒的样式。你像基督吗？基督徒叫小基督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小基督？是 Christian 就是小基督的意思。 OK， 那你的一言一行有基督徒的样式吗？你正在跟他们传福音。你不要说传福音就是说哎呀，我发福音单张给你啦，请你来信耶稣啦， 我告诉你，你在家里面，你就是每一天在跟你的爸爸妈妈、你的配偶、你的小孩子传福音。你每一天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，你就是在传福音。你的传福音不是用你一个福音单张，你是在用你的生命在传福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若不带领他们悔改，你若不带领他们进入主耶稣基督的宝藏里面，他们将来有一天都怎么样？都要像日本大地震这样子的灭亡。这是耶稣基督在3月11号给全世界的人一个很重大的信息。我告诉你，100年后、200年后，大家都还会谈2011年的3月11号那个日本大地震。这是一个里程碑，这个是 big milestone，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。这个历史事件不仅是地震，不仅是海啸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最可怕、最危险的就是那个 plutonium， 就是那个布，那个辐射线那个布，那个可以做核子弹原料的布，那个外泄里面所带来的灾害是远远超过你现在可以想象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难想象日本到底有多少核电厂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在他们的本岛周围里面几乎都是核电厂啊！你要只要随便找搞一个地震，它那个辐射线，我们旁边，我们中国，我们韩国，我们什么台湾，都要受到灾害啊！太危险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有时间。现在9.0的地震。啊，前一阵子4月11号有一个7点多级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？你不晓得的。但是耶稣回来的脚步近了吗？近了。这个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24章一直讲啊，哎呀，我回来之前啊，到处都有饥荒、地震啊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哦，你们听了以后不要惊慌。不要惊慌啊！我们刚刚唱诗的时候，我们讲说不要惊慌，要把惧怕赶走啊！感谢主啊，因为主是平安的主啊！所以弟兄姐妹，赶快向你的家人传福音。我再说，你是家庭中的宣教士，请你跟旁边人讲，你是家庭中的宣教士。哈利路亚！你是家庭中的宣教士，弟兄姐妹，你的讲话是不是基督的样式呢？我以前呢，认识女孩子，她一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到过她家去，到她家去，她进门第一句话说：“要死哦，要死哦！”啊，然后再讲她要讲的话，然后他们奇怪啦，父女啦、母女啊之间讲话都是“要死哦，要死哦”，我就听了又毛骨悚然一下，然后再讲她要讲的话，然后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了解，我们基督徒哈，基督徒当你信耶稣以后，你在家里面的讲话，你不能再像这个女孩子要死哦要死哦那种讲话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我们有些地方的这个 local dialect 哈，地方的方言里面呢，你可能讲话的口头禅都不是很好听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没有口头禅是有带脏字的？啊，有带贬损人的啊，就像这个要死哦，要死哦，这个我就听得好奇怪。可是有些时候你讲话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跟家人讲话的之间，特别家人好像生活在一起哈，好像从小就看着长大的嘛，对不对？好像我们之间就比较没有关系哦，就讲一些贬损的话，有没有？哎，我们台湾人讲话都很不太好听啊。这边也不太好讲，反正就是很难听就是了哈。那我们可能打招呼啦，先损你两句，然后再说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不是弟兄姐妹？你在你的嘴巴里面吐出来的东西，还是否定的，还是怎么？还是负面的，啊，还是消极的？啊，我们有些时候，我们的讲话呢，不会去肯定人家的，不会去嘉奖人家，不会去夸奖人家的，对不对？ 好像把很多事情当作理所当然。可是弟兄姐妹，我在其他的地方，我给他们一个功课，我相信今天呢，我也要给你们同样的功课。请你们回家以后哈，如果你的讲话还是口无遮拦的哈，请你回到家以后跟你的配偶讲让他很窝心的话，让他感觉到你爱他，让他感觉到你很关心他的话。同样的话语，如果你父母跟你住在一起的哈哈，或者你的公公婆婆，不管你跟他关系好不好了哈，你要让他觉得他被尊重，他被敬重。你要讲的话让他能够让他能够 happy。 那昨天呢，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哈，那个教会的姐妹开车送我的时候，她跟我讲，她说她跟她婆婆关系很不好，跟她公公的关系更不好。她公公呢已经80几岁了，那她公公呢很霸道，一定要凡事她都要管，你要是不听话的话，她拐杖就打你。她说刘牧师啊，你交代我的功课很难呢。我说哇哦。我说那我们也为你这个难的功课感谢赞美主，因为什么？你在学习谦卑啊。打你啊，打，哎呦好痛。所以说你要凡事要顺从他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的公公这样子，所以你学习凡事顺从他。虽然你心里很不愿意，可是呢你不要去顶撞他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当然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例子了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当你说话的时候，你的父母Okay, 你的长辈，你要让他们觉得怎么样？觉得你尊重他们，你很感激他们的养育之恩呐、啊。我的意思是这样。那我们平常讲话有没有？妈妈，我好谢谢你哦。啊、哦，对你的孩子，你有没有跟他讲说，孩子啊，我引以为荣呢、啊、？I'm so proud of you 哈、啊。哦，让你的小孩子觉得他有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吗？其实我们华人的教育里面呢、哦，通常都是打骂教育成长的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从小都是，我妈妈常常说：“哎呀，你要别家的小孩子比较优秀啊，你考90分，他考100分，这下子完了，被骂了臭头，对不对？你总是比不上某些人的家的小孩子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是不是这样子长大了？是这样长大的举手。”感谢主。然后呢，很奇妙的是，你也用同样的方式教育你的下一代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啊。那我们开始可不可以改变一下？对不对？我们的讲话可不可以肯定他一下？所以我交代他们的功课就是说，尽管你的小孩子功课成学业成绩很差，如果你的小孩子有一项很棒，比如说他很会唱歌，你就夸奖他，肯定他很会唱歌，其他的先不要谈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你要让他有一个可以引以为傲的，你帮助他建立他的信心啊，不然有些小孩子会自暴自弃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是家庭中的宣教士，对不对？那么请你在讲话上面，请你在你的行为上面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认识基督徒就是不一样，可以带领他们相信耶稣。最终目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赶快带领他们进入到耶稣的国度里面。因为现代的世界，神已经发出了一个很大的警告，耶稣快要来了。 Amen。 耶稣快要来了，我所爱的家人，我所关心的，我所关切的，他们还没有相信耶稣。尽管你要叫我做任何的事情，我都要他赶快相信耶稣，那么我就忍耐吧，那么我就肯定他们吧，那么我就逆着我的性情要讲他们可以被鼓励、肯定、正面、积极的话语，要让他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真的，我们的信仰是生活里面可以发展出来的，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在讲台上讲讲，回家以后就忘了，就不知道今天在讲什么，就算了。不是的，你今天要回去以后要好好的跟你的家人讲说 I love you， 我爱你们，我要你们得到福音的好处。 我跟我的公司同事里面要讲上帝耶稣爱你。我告诉你，一个危机产生的时候，很多人很害怕的。我们在杭州可能还没关系，我们在那边很多人很害怕，那个正是传福音的好机会，要将耶稣的平安带给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耶稣爱。虽然世界上有苦难，在主里面有平安。 Amen Hallelujah。 所以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我的羊怎么样，听我的声音，耶稣也认识我们，我们也跟从他。有了这三项以后，二十八、二十九节里面有一个最美的、最美的保证，就用作我们今天的结束，好不好？请大家打开《约翰福音》第十章，第十章二十八、二十九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前面三项做到了，你听了耶稣的声音，耶稣也认识你，也跟从耶稣，就是跟从他要告诉你的信息。那么耶稣基督他说，你们有永生的把握，你永远不灭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再次强调，赶快把福音好消息传给你的家人啊，因为你们有永远不灭亡的保证啊。带领他们听神的声音，听耶稣的呼唤，听神怎么样爱他们，我们也跟从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心里就不害怕，因为我们有永生永不灭亡的保证在那个地方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们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你对我们的说话我们听见了。主啊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主啊，因为你不愿意一人成人，乃愿万人都得救。主啊，你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所告诉我们，你的挽回祭是为天下人的挽回祭。因此主，我们也相信你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，只要他愿意来接受。主啊，我们接受了你以后，我们就有永远不灭亡，因为我们听你的声音，因为我们跟从你，而且主耶稣基督你也认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把我们亲爱的家人交在你的手里面。主啊，他们是我们的家人。主啊，你把我们摆在这个家庭里面，就有一个福音宣教士的使命在我们个人的身上。主啊，他们是我所亲爱的。主啊，我也要将你的福音、你的救赎要带进我的家里面。哦，主啊，不管说现在的地震多可怕，不管说现在的海啸多可怕，不管现在的辐射线多可怕，主啊，在你里面有平安。主啊，我要将他们带进到他们到耶稣你的国度里面。哦，因为主啊，你是我的牧人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里面就永远不缺乏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平安、将你的喜乐、将你的丰盛的恩典跟怜悯降在我们每一位身上。哈利路亚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主啊，你将奇妙的恩典降下来，降下来，膏抹我们每一位。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，恩待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。感谢赞美主，愿我们全家都得救，全家都进入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。